好，弟兄姊妹，您平安哈。我们今天来看一处诗篇哈，诗篇的32篇啊，一共是有11节的经文啊。虽然经文不是很长，但是呢，在我们信仰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哈，诗篇32篇，32篇第一节，大卫的训诲诗，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啊！大家注意啊，32章第一节这个括弧里边的大卫的训诲诗，这个不是加上的，这个不是标题，这是原文圣经里边有的啊。但是呢，它原文顺序是这样的，大家听好，就是说大卫的训诲诗，说有福啊，那些被赦免过犯、被遮盖罪孽的人啊，这是原文的真正的含义啊。首先谈到训诲诗，然后谈到有福。怎么是有福呢？有很多被赦免过犯、被遮盖罪孽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的信仰啊，是一场救赎，是一场赦免，是一场祝福。我们的信仰呢，不是自己啊修来的福分，乃是上帝所赐的。我们的信仰呢，不是自己赎罪，不是自我救赎，而是神赦免、神遮盖、神救赎。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大卫的训诲诗哈。大卫啊，大卫呢是以色列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君王。大卫的意思啊，就是说心爱的，或者说受到钟爱的啊，或者说特别蒙爱的意思啊。大卫的训诲诗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蒙爱者的诗篇。也就是说，这个人是蒙爱的人，这些人是蒙爱的人，不单在过去的时代指向大卫，也指向这些诗篇32篇所讲论的这些有福的人。好，我们来看下面说有福的人呢，这是复数哈，说那些有福的人。这里这些有福的人呢，首先他是被上帝祝福的人。一个人他蒙恩，他罪得赦免，其中有个最大的原因是上帝拣选了他，上帝祝福了他，上帝赐福了这些人，赐福了这些教会，赐福了这些基督徒。接下来呢，后半节会讲什么叫真正的祝福。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祝福不是说他的生意做得有多大，他的家业有多大，他多么有钱，有多么多的官位，他的名声有多么的好。圣经的祝福只有两种，合起来说就是一种，就是说他被赦免了罪过，他被遮盖了罪过。好，我们来看哈，第一个词呢叫罪过被赦免，这有个赦免哈。我们今天传的是赦罪之道。这个罪过啊，它原文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背叛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从生下来，我们在母腹中是罪人，我们都背叛了这些上帝。即便在我们悔改之后，在我们在过教会生活的时候，在我们受洗归主之后，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也背叛了我们的主啊。然后在这里的时候呢，后边告诉我们，我们的罪恶被赦免，我们的罪恶被人背负了。所以说约翰福音1章29节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这是第一步。第二部分呢，就是被遮盖罪过的人啊，这个词就遮盖啊。遮盖最主要的含义指的是披戴耶稣基督的义袍。大家注意哈，在圣经当中这个词呢多次被提到，尤其在新约讲到天国宴席的时候啊，最后有人被赶出去，主人说，朋友你怎么没穿衣服呢？也就是说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被神赦免，更需要披戴耶稣基督的衣袍。所以说在创世纪3章21节的时候，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所以说你看到这个31节的时候，他首先强调了这是大卫的诗篇，是蒙爱者的诗篇，讲到被上帝祝福的人。讲到被上帝祝福的人呢，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罪恶被赦免，罪孽被背负。 所以说这就更加印证了罗马书第四章所说的啊，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称罪人为义人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之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罗马书第四章解释了诗篇三十二篇，就是我们只能顺着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那个讲论去进行。好，前面32章第一节呢讲到何为有福，我们提到了就是说罪恶被赦免罪孽被遮盖的人，但是你要注意到一个深层次的原因，这在32章2节将提到，反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为什么32章第一节已经说到了蒙福的被上帝祝福的罪恶被赦免被遮盖的人有福的，那么为什么要又有第二节呢？因为这里涉及一个信仰深层次的缘故。大家一定要明白一点啊，32篇2节原文这样的，那些有福的也是这个有福放前的话，反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心里没有诡诈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叫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这个教会受洗的门槛其实是很低的，只要你认罪悔改我们就可以给你施洗，你加入了坚信礼我们就可以给你颁圣餐，但是你要注意这些在人那里有的时候呢可以通过，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在上帝那里真正的认罪悔改。因为你看32篇二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说一个有福的人一个上帝不算为有罪的人，除了这些外在的任性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一个真正罪被赦免一个真正上帝赦罪的人，他不可能是什么人啊，诡诈的人。圣经告诉我们悔改绝对不可以假悔改，你如果你的内心有诡诈有诡计有没有认清楚的罪，或者说有不愿认的罪，你假装一个悔改假装一个认罪做给人看一看，那不好意思，上帝还是算为你有罪的，上帝还是不会祝福你。所以说这一次圣经说的很清楚，上帝不计算人的恶，上帝祝福人，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一点，你要把你心里的诡诈和意念彻底的除掉。一个真正得蒙赦免的人，一个披戴耶稣基督义袍的人，他必须从内心深处完全的认罪，而不是做给人看啊！因为在我们今天看来，受洗可以装假，认罪也可以装假，神是不许可的。在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呢结尾的时候，从45节往后看，你会发现当腓力向拿单也宣告耶稣就是弥赛亚的时候，拿单也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耶稣说看哪，这个人是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的。你看到哈，拿单也对耶稣的这种硬怼实际上非常不可思议，但是耶稣呢却称他为真以色列人，耶稣呢称赞了拿撒勒，但是拿撒勒没有接受，他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最后耶稣向他讲论了圣经，讲论了关于无花果的事情，拿撒勒就信了。耶稣说从此以后你将要看到更大的事情，你会看到天开了，神的使者上来下去在人子身上。所以说为什么说拿撒勒是真以色列人，拿撒勒是心里没有诡诈的人，第一他信耶稣不是为了好处，第二他不接受任何人的恭维，耶稣的称赞被他看成是恭维，他只遵循圣经，他只寻求真理。所以说耶稣没有记载他的这种顶撞，耶稣反而称赞了他。所以说弟兄姊妹，真心相信是为了罪得赦免灵魂得救，来聚会听到不是为了好名声，不是为了名声，不是为了建立人际关系，在教会只是为了得救，只是为了赦罪，希望所有人能够明白这一点。 一个真正被赦免、上帝不算为有罪的人，他内心绝对不会有任何的诡计、计谋和心机。另外，他的悔改是真的。所以说呢，牧师教会只能从外在查看一个人的认罪悔改，但是上帝他可以看出你内心的诡诈。所以说，第一节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本乎恩；第二节告诉我们，也借着信。第二节是人神在人心里做的工作，他除掉我们的诡诈。弟兄姊妹，但是有一点，一个人从不信到信，从不认罪到认罪，从有很多诡诈到最后完全没有诡诈，这个不是人能完成的，这需要上帝的工作。所以说三十二篇三节呢，开始讲这个过程。第三节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弟兄们，这个我是谁呢？这个我是大卫，也是今天的我们啊。我希望把它套在我们身上。大卫也有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大卫也有用诡诈遮盖他罪孽的时候。所以说，大卫当想起他的属灵上的经历的时候，他说，我告诉你们，在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是怎样的生活，我生不如死，因为我终日哀恨，然后骨头枯干。而且三十二章三节哈，在原文第一个字有这样一个连接词，这个词表示因为的意思。也就是说，第三十二、第三节开头有这个因为，中文没有，为什么要加这个词呢？这就告诉我们，诗人的悔改、基督徒的悔改不是自己修炼成的，很多时候是被上帝逼着、打着、管教着，慢慢走过来的。所以说，应该这么说：因为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的骨头因我终日的哀恨而枯干。所以说，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一切是上帝做成的。诗人这样的认罪，诗人这样的坦诚，诗人把他的认罪经历写在诗篇当中，诗人里面不再有诡诈，不是他修炼成为，而是因为上帝在时刻管教着他，在逼着他往前走。也就是说，三十二篇第三节告诉我们，一个真正蒙神所爱的人，上帝不会容忍他继续的悖逆，继续的自义，继续的不认罪，继续的假装悔改。这个闭口不认罪原文是沉默的意思，就是说他对自己的罪沉默不语，他不敢承认，不肯承认。但是接下来圣经说的很清楚，他的骨头枯干，原文的意思是他的骨头变旧了，说他终日哀哼。哀哼呢，在原文指狮子的吼叫，或者说人在病中、在痛苦当中的吼叫。诗人实际上在说，我整个人枯竭了，跟下边一节那个所谓的精力耗尽是一个意思。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可福音三章当中，耶稣医治过什么人呢？就是骨头枯干的人啊。你去看一下马可福音三章一节。也就是说，当一个基督徒受洗悔改之后，当一个基督徒认信之后，如果他仍然不承认自己的罪，他仍然不去改掉自己那些诡诈，那么这个人你会发现他不再被上帝祝福和使用，在他真正悔改放弃自己诡诈之前的每一天都如同人间地狱。原因很简单，上帝知道你并不认罪，你的内心有诡诈。第四节，事情继续往下走。黑日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括弧希腊）。啊，注意后边这个词哈，很有意思哈。三十二第四节前面也有一个连接词，就是因为啊，我可以说因为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原本的意思是我的汁液耗尽。这个枝叶表示经历，后边说如同夏天的干旱，就是说世人把自己比作一棵什么植物，一棵在干旱当中的植物，说我快要枯竭了。要说当一个基督徒，他在诡诈当中，他在不认罪当中，他在自义和自己的阴谋当中度过信仰生活的时候， 圣经说，黑日白日，上帝大能的手在沉重的击打他，他不再感觉到自己受祝福，他感觉到自己枯竭了，就像夏天的植物。也要说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人要悔改，因为你能明白上帝的大能的手在击打你，你会像一棵快要枯死的植物，精液耗尽。这时的基督徒活在极度的恐惧与极度的恐惧中，昼夜不眠，不得安息。后边有个词儿叫细拉，表示高潮。诗篇申命记28:6-6说，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因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也就是说，当圣人把这些写下来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为我们所用，我们可以在这样诗人所经历的管教与痛苦当中学到人生重要的功课，不要再继续作恶，不要再行诡诈，要真的认罪悔改。因为神的手在你身上击打的时候，你是知道的。就是这个细拉表示高潮，表示诗人的痛苦到达了一个高潮，他开始呼喊。第五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细拉。你发现从第四节开始总是有这个词细拉，总是一种高潮，不是一种低潮，而是在高调的高潮的在呼唤上面。在这诗人说我向你陈明，原文就是我向你宣告的意思，大家注意哈。第一点，当我们认罪的时候，一个人真正愿意悔改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他是向谁陈明他的罪啊？向上帝，不用刻意认罪给人看，也不用向任何人宣告我错了，我怎么样，我要做出补偿，你只需要向上帝认罪，因为真正的悔改是向神悔改啊！而且呢，不再隐瞒我的恶，不要再觉得上帝不知道，不要再觉得这些事情永远不会知道，要向上帝承认自己的罪过。而且诗人宣告，这是他的祷告，我说我要向谁承认我的过犯？耶和华，我向耶稣认罪，我不需要向人认罪哈，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后边说你就怎么样，赦免我的罪，后边说细拉。大家往后看，第一呢，要向上帝认罪，第二，不再用诡计遮盖转移掩饰自己的罪恶，第三呢，这个我说表示要向神祷告。你要知道你所得罪的是谁，你不是得罪人，你是得罪神。就像诗篇51:4所说的，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你，我在你面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正，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在这里哈，承认自己的过犯和背叛，就像路加福音15那个浪子一样，他向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后边注意这个词啊，说你就赦免我的罪过，但是原文的意思往后看，原文的意思是你就承担了我的罪恶。大家注意哈，当我们真正认罪悔改向神认罪的时候，神会背负我们的罪恶，他会担当我们的罪。这里的细拉是一个高潮，所以说第一节第二节是我们信仰从整体来看的话，就是上帝祝福我们，上帝赦免我们，上帝饶恕我们。但是这个得救，这种的不是一次的就永远得救，而是一个信仰的过程，是在教会当中就会听到一个悔改的过程。所以说我们整个人生就是上帝塑造我们，改变我们，除掉我们里面诡诈自义不肯认罪的过程。上帝这中间提到他用他大能的手在击打我们，在管教我们，是他亲手做成了这一切。所以说大家要注意，救恩是上帝在基督里面预备的，救恩与人的善行无关。第二，认罪悔改也是上帝亲手所做的。我跟你说哈，上帝在每个基督徒身上都动工，你不要说上帝没有在我身上动工，是不可能的。 除非你是庄稼，你看不到上帝的手在管教你。这里又提到希拉，这也是一个高潮，诗人是一种就是说高调的啊，大声的来去宣告这样的悔改的信息。第六节注意哈，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大家注意是这样的哈，原文的意思是为此凡虔诚人都要向你祷告，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们那里，不是他那里，是他们那里啊。这里有一个复数啊，可以指向教会。所以说三十二章六节告诉我们虔诚人应该祷告，为什么祷告呢？为此，为此就是为了上面所说的，为了得到上帝的祝福，为了早早从上帝的管教当中，从上帝的咒诅当中脱离出来，进入蒙福的地步。为此每一个虔诚人，每一个真正愿意相信的人，每一个真正愿意追求永生的人，都当趁着什么上帝可以寻找的时候祷告上帝。也就是说我们的认罪悔改不能等到我们离世之后，或者说不能说我卡到我快要死的那天，你应当趁着上帝还给你气息的时候，你还可以站在这间教会的时候向上帝认罪悔改。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当大水泛滥的时候，这个词实际上在指向大洪水，或者今天来说指向末后的审判，等到上帝审判来临的时候，你可以躲过这一场审判。所以说认罪悔改为的是我们的将来，为的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永生。所以说在这里哈，凡虔诚人都该向你祷告，这个祷告用的是未完成式，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在上文当中所说的，要为自己的罪，为自己的诡诈自义悖逆不认罪，一直的不断的向上帝祷告，这就是我们的人生。而且说每一个虔诚，所有的虔诚人，所有的相信的，所有愿意信的人都应当如此。而且趁着耶稣可以寻找的时候，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五三十六节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哪里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悔改认罪不需要等到明天，不需要等到明年，趁着今日你有气息的时候向上帝悔改。因为我们的生命气息掌握在上帝手里，我们不知道我们能活多久。这个大水泛滥啊，指的就是审判啊。一群虔诚人呢，真正的向上帝认罪悔改，将住在方舟里，脱离末世的审判。第七节，你是我的藏，你是我的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这个藏身之处指的是上面的大洪水说的。也要说耶稣基督，你就是那方舟，就是我们可以脱离审判的藏身的地方。当我们真的认罪悔改归向基督的时候，上帝必救我们脱离苦难啊。原文的意思是脱离那一位仇敌，我们可以脱离撒旦，脱离魔鬼的捆绑，最终我们得到什么呢？圣经说你会怎么样得救，大家听明白没有？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从此之后你将住在方舟之中，你将住在教会当中，有得救的信息每周向你宣讲，有上帝的诗歌四面环绕我们，我们将领受得救之道，圣经真理，耶稣的福音，罪得赦免，进入永生。后面一个词儿希拉，这又是一个高潮。三十二章八节你会注意哈，在这里边当提到希拉高潮的时候，都是诗人高调认罪的时候。第八节，我要教导你，只是你当行的路， 我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第八节很有意思，第八节突然从第二人称我转向了什么？第一人称。大家注意到其中的转变，前面那个在说话的是大卫，这里这个我在说话的也是大卫。要说当大卫经历过这样的认罪悔改，对上帝的深度认识，对自己罪恶的深度认识的时候，他开始成为一个牧者，成为一个传福音、一个教导的人。他开始教导他的儿子也好，他的会众也好，他的家人也好，教导以色列国也好，他是一个牧师。他对这句话的受众说，他说我要教导你，听好，原文的意思是只是你行走那一条道路是单数，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一个只有真正经历过上帝管教，一个真正的在圣经当中认识基督的牧者，他不但自己悔改，他开始指教管教他的会众。诗篇二十三篇三节，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你看哈，这里一个牧师的责任，第一是教导，第二个只是什么？你们行走那一条道路，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走和这个牧师和三十二章八节前面所说的一样的道路，一样的认罪，一样的悔改，一样的除去诡诈。而且他说，我不但要教导你，只是你走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听懂没？什么叫定睛？就是当会众有罪的时候，当会众偏离真道的时候，当会众作恶有诡诈的时候，一个牧师应该定睛劝诫他，免得他灭亡。所以说，当你被指责的时候，当你被斥责的时候，你在教会当中，你不要急着反驳，你也不要急着发怒，你也不要急着大大变脸色，因为圣经说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因为你的罪恶、你的诡诈、你的不正常的举动，证明你已经病了。三十二章九节再次对这样的会众和基督徒发出警告：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听好啊，原文的意思是不可像那无知的马或骡子啊，必须用什么配，叫什么嚼环配头勒住，不然就不能靠近。原文意思更有意思，不能靠近，一说就捅，一点就齁，一说就不愿意，甚至说不可以这样啊。无知的骡马什么意思呢？就是含义是第一像畜类，第二没有真理，没有知识，不能明白真理，不能接受教会的劝诫和指责，要么就是不服，要么就是不愿意。甚至说如果是这样的人，会有更重的责罚和审判击打领导。为什么要走这样的道路？所以说这里告诉我们，教会有一个蒙恩的牧者，他本身是罪人，他经历过认罪悔改，经历过上帝的击打，经历过上帝的塑造，他成为新造的人，他开始教导真理，然后会众应该听他从神那来的教导，不然你就是这里所说的无知的骡马，会受更重的惩罚。所以说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教会的讲道、斥责、劝勉，在罪人悔改的道路上有着重要的作用。这是整个诗篇三十二篇重的一点，就是牧师在牧会以及教会众在教会当中的时候，如何过教会生活，就是坚持聚会、听到、接受劝勉和斥责。第十节，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大家注意这里，你知道三十二章十节和九节有什么关系吗？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到、听得进去，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真正的除掉诡诈、认罪悔改。三十二章第十节当中，你会发现那无知的骡马在受了很多的苦楚之后仍然没有悔改。在这里的时候，神对他的定义不再是罗马，是什么？恶人。 是说恶人必多受苦楚，不悔改的人，不听劝的人必多受苦楚。唯独什么倚靠耶和华的，信靠耶和华的，那愿认罪悔改，愿听道听劝的人，甚至说必有慈爱环绕着他。这里这个慈爱环绕呢，你可以引用上文所说的，必有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着他。所以说三十二节三十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继续的悖逆不悔改，不肯放弃自己的诡诈，最终就是成为上帝眼中的恶人，彻底坏掉，无药可治。而且呢，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他必多受苦楚。唯有信的人啊，是信上帝，不是信自己啊，没有诡诈的人得蒙上帝的慈爱和保守。这也呼应了这个三十二章第七节啊，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好，我们来看十一节，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弟兄姊妹，你注意到三十二章十一节和十节之间的关系吗？三十二章十一节的义人与三十二章十节的恶人是相对应的，在这个义人呢是复数，指的神的教会。而且这一说，那些义人呀，就那些像大卫一样经历过这种真正的认罪悔改归向基督的人呀，你们应当靠耶和华靠耶稣去欢喜快乐。这里的义人就是认罪悔改服下来的罪人，而不是那些无知悖逆不肯悔改的罗马和畜类，也不是上文所说的那些多多受苦的恶人。弟兄姊妹，有的人说苦难是祝福，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不悔改不认罪不除掉诡诈，经历苦难也得不了祝福。所以说这里这义人是被上帝称义的人，甚至说他们应该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得蒙上帝的恩典，上帝亲自呼召他们，改变他们，塑造他们。而且义人的特点后边说的很清楚，是心里什么正直的人，就像三十二章一开始说的，里面没有诡诈的人，单单仰望上帝的人。所以说大家听好，因信称义就不可能有诡诈，记住哈，一个人有诡诈，一个人不正直，就不可能是真心悔改的人。换而言之，心里不正直，心里有诡诈，不肯真正认罪的人，他与因信称义无关无分。但是所有被上帝管教着心里边除掉诡诈没有诡诈的人，在此时此刻应该欢呼雀跃，你们受的苦没有白受，因为你们一步一步迈向得救。所以说注意这里的义人与心理正直之间的关系，我们应当为上帝的拯救和上帝的作为，以及上帝在我们人生当中为了救我们而用手击打我们管教我们这种爱的管教而感谢赞美上帝，应该欢呼雀跃。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这里，弟兄打开一下这里，诗篇三十二章非常短，只有十一节经文，但是它包含了我们信仰当中至关重要的真理，就是认罪悔改归向永生。所以说你回头看的话，三十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啊，提到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是我刚才讲了，这就是得救本乎恩，然后最后呢因信称义啊，这里是用概括的方式讲的，但是从第三节往后一直到最后，他告诉我们三十二章一节二节所说的罪得赦免，所说的心里的诡诈被除掉被上帝祝福，其实是一个过程。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有悖逆的时候，有不认罪的时候，有内心有诡诈的时候，那些日子是我们不蒙福的时候，是我们终日哀哭的时候，是上帝的时候， 在我们身上重重击打我们的时候，直到有一天我们不再遮盖自己的罪，我们向神认罪悔改。接下来呢，32章8节到9节告诉我们聚会听道生活在我们认罪的道路上的重要性，并且警告我们，你不要像那无知的罗马，你不要成为上帝眼中的恶人，你应当认罪悔改，靠着神的恩典除掉自己里面的诡诈。所以说诗篇32篇它包含着我们基督教信仰全部至关重要的真理，它讲到认罪悔改，讲到上帝的赦免，但是它32篇呢与其他的这种认罪诗有一个区别，它强调你的内心不可以有诡诈。结尾他是说你的心里面要正直，因为一个人，一个认罪的人不会有诡诈，一个得救的人不会不正直。所以说呢，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呢就讲到这里。今天32篇啊经文非常短，但是里面有至关重要的真理。愿32篇的信息能够印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心里。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愿上帝